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继续的收听真道分解第四部分的查经法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深的栏目，所以光文会不行，还要请来我们的同工。
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那我在这儿呢就是和文会一块来配合的。
大家知道呢这个栏目是比较深一点啊，
是
我们同工呢听了之后都觉得有点深所以在这也要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呢连我们的同工啊，甚至包括这个罗文辉大哥啊，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老师听了以后都说哎是有点深啊，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觉得真的深，你就千万不要看清自己。好，在上一回的栏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曾经提过啊，智慧文学有哪一些的形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主题了。
智慧文学的它的文学形式呢可以分为十类这么多的，而其中最基本的也是就是说最主要的形式叫做格言，那这是第一类。
好，第一类是格言。什么是格言呢？这是指一则简短的普世性的真理，是为了方便群众记忆而写成的。真言呢就是用格言这种形式来写的。
而格言呢又可以按照它的内容分为八种。
哇，好多
哇，真的好多哦。所以弟兄姊妹您要听好了，第一种的格言呢叫做教导性的格言，而真言的22章17节一直到24章22节那这个段落呢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是智慧人的30则的真言的，这也是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待人的。
那么第二种格言呢是智慧的短语，或者称为呢智慧的言语，真言9章1到6节就是一个例子。9章2节特别明显，经文说呢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每一句话呢都短小精干。
对，好了，第三种的格言呢是一些的训诲或者叫做禁令，箴言的8章24节到31节还有箴言的8章33节都属于这一类的。那么8章的33节呢就非常的明显的说那是一则的禁令的，他说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
那么第四种格言呢是带有劝勉性质的，例如呢这个箴言的22章28节说啊，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劝勉的经文呢？这和背景是有关系的。
对，背景是什么呢？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耶和华的手里承受了土地，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呢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来领受土地的，所以就很尊重祖先遗留下来的产业。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地界划分着土地的权益，假如你真的挪移了地界呢就等于是侵占了别人的产业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箴言22章28节是属于劝勉性的格言呢。
那么第五种格言呢是数目字的格言，例如箴言6章16到19节就属于这一类的啊。6章16节首先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那么讲完这句话之后，接下来就逐一的数出哪7样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这种呢叫做数目字的格言。
第六种的格言呢是同义的格言，就是说意思相同的，整个整段的那个格言都是讲同样的意思。箴言的22章22到27节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和哪一些人的来往，意思都是一样的。
那么第七种格言呢刚好相反，是在一段经文当中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2种意思，这是反义的格言，就是相反意思的格言。在箴言的11章1到31节当中呢，每一节呢都有正反2种意思，一方面呢讲出义人蒙神祝福，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指出啊恶人被神厌恶。
最后一种呢也就是第八种的格言呢是属于一些的事实或者是经验之谈的。箴言的17章27节是一个例子，经文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 性情温良的又聪明。那这就是作者所罗门他的经验之谈。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关于格言的这种形式呢，一共分为八种。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简单温习一下，怕您忘记啊。
好，
这八种格言分别有教导、智慧短语、训诲或者是禁令、劝勉、数目字格言、同义格言、反义格言，最后呢是事实或者是经验之谈。
那么我们在查考格言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过多的内容放进去，因为格言就不是神工作的法则，他们呢只是一般性的说话，他们是给我们生活上的建议而已。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就要配合圣经其他的地方可以补充了这一段的真理的教训一块来看，然后才应用出来。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智慧文学的第二类形式，就是谚语。谚语呢，是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固定的语句，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谚语和格言呢是有分别的，格言呢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接受的，有一定的地位。
是，
但谚语呢啊，则是在地方上流传的，是地方性的。
嗯，
所以呢，和当地人生活的某种方式呢有关系。那如果你不熟悉当地的生活或者是习俗，你就不容易了解这些谚语的意思了。
对，就拿我们中国的谚语来说吧，很多都是和我们背景呢有关系的。比方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假如听的人呢不知道哪一个人叫做诸葛亮的话，那么这句的谚语呢就变得没有意思了。
谚语呢一般都具有教导目的的，其中呢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经验的谚语啊，这是描写实际的情况，不过呢只是观察的一个结果，不是固定的规则。例如呢，这个箴言的17章28节说：“愚昧人若闭口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这是作者观察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有的时候呢是成立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呢当作是一般性的原则来看待的。
那么第二种的谚语呢是属于教导性的谚语，这并不是说一般性的教导，而是要开导人去建立某一种的价值观。比方说箴言的14章31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神。那这句话呢就明显的期待着听的人可以做出适当的回应。
谚语呢经常是收录在一般性的讲论当中，以及呢对某件事情的教导当中。箴言的第1章一直到第9章呢就是这样广泛的讲论的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对比，以及呢义就是正义的义，义和恶的对比。
其实传道书和某一些的智慧的诗篇呢也属于这一类的。这些教导呢经常用了一段有力的话作为一个结语，譬如是箴言的1章10到18节，那儿讲论到恶人的道路，而到了1章19节呢就总结着整个段落说：凡贪恋不义之财的结局都是如此，凡得着他的他就夺去他们的性命。这就是很有力的教导了。
智慧文学的第三类形式呢是谜语。圣经中呢纯粹的谜语呢只是出现在士师记14章10到18节，那是参孙给非利士人的谜语，是关于呢蜜和狮子的谜语。当然这个谜语本身呢并不是智慧文学，但是古代的东方一带啊经常用谜语呢来表达教导，所以呢有许多学者就认为啊数目字格言的背后呢是谜语的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箴言当中呢找到很多这一方面的例子了。
对呀，因为箴言中就一共至少呢可以有6个例子这么多的。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箴言的6章16到19节，作者就讲出了谜面，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然后就说出了谜底究竟是什么。
而箴言的30章15到31节呢可以说是最多谜语的啊，一共呢有5个例子。那30章的15到17节是4样不知足的东西，18到20节是4样不能明白的事，21到23节是4样使地震动的事，24到28节是4样有智慧的小物，29到31节呢是4样步行威武的动物。
哇，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了刚才文慧说的这些谜语呢，那你的心里是不是在那猜刚才说的究竟是什么呢？假如你有的话，那么就可以达到了谜语的效果了。
讲完了谜语，现在我们来讲智慧文学的第四类形式，劝勉。那么作者呢，一般会在讲完劝勉的句子之后呢，加上动机或者是结果，使听的人呢更加认同听从劝勉的重要性。那我们来看箴言的九章九节这个例子啊，这是平行句，经文这样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
这节经文就说明了教导智慧人和指示义人他们产生出来的实际效果。那么整段话的目的就是指出听从教训的人就是智慧。
那劝勉呢，既可以是正面的命令，也可以是负面的。刚才呢，我们所举的这个箴言九章九节呢，就是属于正面的命令。这负面的这个劝勉呢，我们看箴言的22章24到25节，这是一个例子啊。那这两节经文就提到，不可以和暴怒的人结交，以免自己陷在网罗里。这种的劝勉呢，带有提醒作用的。
对，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劝勉的目的都是要听的人要做出回应，还有顺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讲了智慧文学的四种形式，分别是格言、谚语、谜语和劝勉。那么其中格言呢，又有八种类型，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牢牢的记住。
对，刚才我们就说智慧文学一共有十种不同的形式的，刚才就说了四种了，那么还有六种其他的，分别是寓言啦、赞美诗和祈祷词、对话、独白。而独白呢，又可以说是一种的自传式的文字来的。另外还有智慧目录和祝福。那么我们就会在下一次的查经法这个栏目当中和弟兄姊妹详细分享的。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